搬江叔蒋平与小霞爱子决定乘船赶奔军州卧虎沟，虽然说人多点呗，就是一夜的路程，明天天亮就到了，干脆就别多耽误时间了。爷俩主意已定，顺着跳板上了船了。大家呢都坐下之后，就听这船家说话，我说各位乘客听着，咱们这只船是直达军州卧虎沟的，路上可不停留啊，如果没吃饭的请自备干粮，自己准备水袋，如果要不准备饿了可没地方埋下啊。再说一句，如果意外遇上风暴，还不定得耽搁多长时间，船上一概不负责任，自己准备吃喝，大家听见没听见？蒋平一听，哎呀，真给提了醒，晚饭还没吃呢，就决定带点干粮。蒋平能去吗？掏出五两银子给了爱虎，小子你到岸上看看，有什么吃的有什么喝的多烧点，咱这一路上好别饿着。
哎，
爱虎接过五两银子兴冲冲离开这条船了。等到了小吉镇上的提鼻子一闻，哪来的酒香啊，回头一看道边上有小酒馆，哎呦，爱虎心说这回我可得好好解解馋呐，这一路上都把我馋死了。爱虎噔噔噔进了小酒馆了，掌柜的来酒，您喝几两？什么酒？那大海碗，先给我来三碗。
你看三碗，
哎呦，快来吧，别啰嗦。哎哎，三碗酒给摆在这儿，你要什么菜？
不要菜，就喝酒。
爱虎端起海碗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啊，哎，这个好啊！杨波一碗，紧跟着第二碗没了，第三碗杨波也下去了，咚咚，好嘞，多少钱？
掌柜的一看，这是醉鬼，这是，纯粹是个大酒篓，
把钱开付完了。爱虎觉得晕乎乎的离开小酒馆，然后买了点大饼牛肉，又买了点咸鸭蛋，装了一酒葫芦酒，把这钱也花净了。爱虎抱着这些东西回船，可一来到蒋平身边，蒋四爷一给他相面，
这哎呀，我说他妈你喝酒了吧？
没喝多，还喝了三大碗。
好他妈小子，你经过谁允许了你喝酒啊？我上了当了，我怎么叫你买去了？
四叔都把我馋死了，隔三差五的让我解解馋，也算不了什么，你看我怎么也没怎么，还没怎么地呢。爱虎觉着头重脚轻，一呲溜摔倒在蒋平身旁，蒋平捶他打他，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嘿，这没出息的馋小子，好了，下不为例，就这一回吧。
蒋四爷把这些东西放到身边，把爱虎也顺过好了，叫他好好躺着。结果这个人是越来越多，就坐着还得直着腰板，弯腰还不行。蒋平还有点后悔，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住一夜，第二天搭乘别的船。然而已经晚了，人家船家皮毛撤跳已经开船了。哎，四爷一想，遭罪遭罪吧，反正就一晚上的功夫，时间不大，船只离开岸，飘荡荡荡悠悠直奔军州卧虎沟。 早出来有一个时辰呢，蒋平就有点坐不住了。哎呀，这是太挤了，这个气味也难闻。他回过头一看，身后有个大胖子，听口音也是河南人。这大胖子弄二三百斤，看那意思也有点受不了了。蒋四爷灵机一动，回过头去跟这胖子商量。哎，我说老兄，咱俩拉个拉个搭个火，你看怎么样？
啊，
怎么搭火？你看看，这坐着多受罪呀，连个靠头都没有。咱俩呀，来个背对背，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，你脑袋枕着我肩膀，我脑袋枕着你肩膀，你说这不舒服的多吗？怎么样？
哎呀，还真是个好主意，
就这么办。胖子也高兴了，俩人脊背对着脊背，蒋平往胖子身上一靠，哎呀，甭提多舒服了。胖子这镖头也厚，而且这肉还发凉，往上一靠，暄乎乎的，比那椅子背那强多了。而且把头往胖子肩头上一躺，蒋平舒舒服服的能睡他一觉。一开始这胖子觉着不吃亏，时间一大了后悔了。蒋平瘦的净骨头，这玩意有点疙瘩慌。这胖子是呲牙咧嘴，心里这个骂呀，倒霉，我怎么同意这么件事？哎呦，都把我饿死了。可这位也挺老实，说话算数，也没反悔。这蒋平算美起来了，一闭眼他就睡着了。这船只出来有多远他不知道，他正在迷迷糊糊睡的时候，就觉着这船家又喊上了。我说乘客们，据我们观看要有大风啊，船只必须靠岸，大家可坐稳的了。蒋四爷坐直了腰，把眼睛揉了一揉，看看身边的爱虎仍在熟睡。蒋平一问，没听错，哦，一会儿要刮大风。说着话的功夫，这船只落了帆呢，就往边上靠。还没等靠到边上，这风就到了，证明人家常年使船颇有经验。这风一路吼一把，呜呜啊，狂风卷着沙土，打的人脸上贼疼啊，都张不开眼。四爷紧闭眼睛，闭住嘴，把头埋到身子底下。这阵风过去之后，船只也靠了岸了，也抛了锚了。等蒋平再睁眼一看，好像没乐了。坐船这些人都跟土耗子差不多少，脖领子、五官哪儿都是沙土了。蒋平也不例外，这船还要修补修补，一半时还走不了。蒋平一想，这受得了吗？本来这滋味就难受，再灌一下子沙土，这要不洗净了，可熬不到军州，干脆利用这机会洗个澡得了。蒋平呢，站起来奔后梢溜达。死船的看见了，我黑爷，你干什么？我下去洗个澡。哎呦，不行不行啊！这地方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叫鬼井子，水可深呢，而且还有暗流。如果您下去出点危险，谁负责任？你放心，用不着你负责任。我自幼就会水，就即使淹死，跟你毫无干系。
这。我们可把话说清楚了，您出事我们可不管呢。我各位大家可以做见证啊。
蒋平一笑，把衣服脱吧脱吧，隔着船梢背着分水峨眉寺，暗藏利刃，这个他不能离开。起身前带着龙鞭、信票、一阶公事等物，全用油绸子包着系在腰上，这边他不能离开。 奖瓶就跳到水里了。
呵，像河水这一冲啊，这个美就是甭提了，
一路上的疲劳全都解除了。
蒋四爷一看这船还没修好，哎，我别在这磨蹭，干脆扎俩猛子往远处溜达溜达，等回来再登船也不晚。
蒋平一头扎到水底，顺着水开始奔东去。他这一个猛子就能出来有半里地啊，前面有一片苇塘。四爷一想，我在这方便方便，把这点零碎都打扫打扫再回船，
他就钻进苇塘了。这块呢是河岔子，水也挺深，他刚想找个地方方便，突然发现眼前有条船，船只不大，在船上有两名水寇正逼着一个老头，其中有一个水寇正说呢，拖把衣裳都扒了，你把他值钱的东西放到哪儿了，说不说就扒了你的皮，别扒，哎，我值钱的都在这儿了，全给了二位，饶了我这条老命吧，你要不说实话就不行。蒋平一听啊，吓得也不方便了。四爷一想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你说光天化日这块就有水寇抢劫行人，哎，这老头也倒了霉了，我见死也有不救之理啊。就这样，蒋平双脚一踹水，奔这小船来，双手一扳船帆，片腿他上去了，船只一摘呗，船上的人都惊动了。两名水寇低头一瞅，哟，上来个小老头，狗油壶也当当着，小眼睛滴溜圆倍儿亮。俩水寇往后退了两步，什么人？
肉的，从里往外都是肉的。二位辛苦啊。我这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你还不明白吗？
嗯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是水贼吧？
对，有你个屁事！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也是过路的行人，过路是走你的得了。谁让你跑到这儿凑热闹？
哥哥，哪有空跟他废话？把他宰了！
别！我方才听说。你们逼这老头要好东西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。
看这意思，这老头光穿个裤衩，把衣服都脱下来了。那好东西他还能往哪儿藏啊？还能缝到肉里吗？断不可能。这老头也没多大油水了。哎，你们看我，腰里这还系个包，是这包里是什么东西吗？珍珠翡翠玛瑙净值钱的玩意儿，我说你们二位要不要？
真的？
那还假得了吗？如果要的话，我就把包给解下来。
那你解吧，
不过有个条件，你们必须把我赢了，要赢不了的话，嘿嘿嘿，我叫你们两个人去见阎王爷。
蒋四爷说到这儿，噌把峨眉寺拽出来，
他是一对好峨眉寺，是纯钢制造，这对峨眉寺锋芒利刃。你看蒋平笑笑呵呵的，心可够狠的，来了个出其不意，冲着左面这个水寇啊，噗，就是一峨眉寺，这一下就扎了个透心凉
啊，砰，
死尸栽倒在水中。那个水寇一看，你还没等说出下一个字来，蒋平正手的峨眉刺从这人的软肋就扎进去，这家俩眼一翻也死于非命，砰栽落水中。蒋四爷在水里把峨眉刺的血蹭了蹭，涮干净了，背在身后。被劫的那个老头一看， 可高了兴了，多谢英雄好汉，多谢救命之恩，我这给您磕头了。
蒋平回过头看了看他，这个人能有个60岁左右，大个，长得纸红面，三绺胡，很排场。再看身旁堆的衣服，除了绸就是缎，行李往蓝箱子，看出是个有钱的人。蒋平把眼珠一瞪，
呆子，你认为我是救你吗？
您不是救我，您是干什么？
这叫贼吃贼，越吃越肥。我把他俩整死，我来个独吞。老头听着，妥，有什么好东西给我拿出来，不然我吃你的肉。
老头一听，这位比那俩还损，
闹了半天还要吃我的肉，
把他吓得就抖作一团。蒋平扑哧又笑了，
跟你开个玩笑，说实在的，我是个好人呐，不然的话我能把水扣置于死命吗？老头起来起来，快把衣服穿上。
哎呀，您这闹着玩不要紧，可把我吓坏了，我当时真的。
就这样，老头把衣服穿上了，然后把箱子打开，取出一条都是白银，足有50两。我说恩公啊，我无以为证，这点钱拿不出手，聊表存意，您收下吧。
我你这老头够可恶的，你认为我救你是图钱吗？
不不不，绝无此意，可是我没法报答呀。
嗨，你把钱收起来吧，其实你再给我这10倍的钱你也过不动我，谁让我遇上了呢？我是分文不收。
好人呐，您是难得的好人，请问尊姓大名？
姓蒋啊，叫蒋四水。
蒋平啊可没说实话，然后他问老头，您贵姓？
娘贵。
我姓雷，我叫雷震，我有个儿子叫震八方雷英。
实不相瞒，我儿子挺有出息，现在在湖北襄阳襄阳王爷手下，身为1等的王官。
蒋平忽然想起点事儿，前些时在京城，兵马司他有个朋友姓王，叫王大老爷。在闲谈的时候，这王大老爷曾经透露说，最近宁夏国蠢蠢欲动，从各路调集人马，有进犯大宋的意思。又听说宁夏国之所以这么做，因为有内应，听说襄阳王要造反，他们里应外合，勾搭连环，要进攻大宋啊。但这只是听说，是一种传闻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。这个襄阳王究竟造没造反呢？有没有此事啊？开封府要查明这件事情也有责任啊。
这老头
他儿子叫雷英，是襄阳王手下的1等王官，那甭问了，一定是襄阳王赵觉的亲信了。那么要靠近雷英，就能知道这件事是真还是假。这一说呀，我这闲事还管对了。这老头我不能放弃，我们俩应当交个朋友，将来或许就有用。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他就许跟我说实话。这蒋平想吧，就问这老头，你这从哪来？
哎，别提了，我刚从湖北襄阳来，
临行之时我儿派人给我雇了条船，这船是包的，哪知道2名水手都是他娘的水扣啊！
一路上没事，快到家了，他们动了家伙了，要不是您帮忙，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。恩公，无论如何您得到我家去一趟，我家就住在不远的古城村呢，我一定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
别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老头一听不干了，那得什么年月，无论如何您赏脸到我家。
这样吧，你呢把门牌号告诉我，将来一旦有机会，我路过宝宅的时候一定去看望你老人家，这总行了吧？
老头雷震一听无计可施，只有点头答应了。把门牌号、家里怎么个情况、应当怎么走、怎么拐，详详细细告诉了蒋平。蒋平记在心里了，一看这老头剩一个人了，他又不会使船，干脆我帮忙帮到底吧。蒋平撑着这只船窜出河岔子，把他送到岸上，又给雇了俩人，让他们帮着这老头回家。雷震是千恩万谢，蒋平把这件事处理完了，这才想起来，哟，耽搁的时间太长了，这船可别走了，那船上还扔柴火呢，这是糟糕，真糟糕。蒋子言想到这，顺着水路又回来了。等来在水中一看呢，倒了霉了，他坐那只船早就没影了，不知什么时候人开船了。蒋四爷真是叫苦不迭，心说干脆我还是走旱路吧，在后头追赶爱虎。就这样，蒋平走的是另一条路。安下他怎么不说，单说爱虎喝了三大碗酒，跟一滩泥似的，这一觉睡到第二天，等船也到了军州卧虎沟了，他也醒了，他就发现这人们呼噜呼噜呼噜都下了船了，那船家跟水手正打扫卫生呢。爱虎一咕噜声坐起来了，四叔到了，四叔，哎，四爷，我四叔怎么没有了？一看船人都走光了，爱虎站起来了，船家。船家过来了，客爷你有事吗？哎，跟我那搭伴那小老头哪去了？没注意呀，你跟什么样的人搭伴？小个老头长得像猴似的，长得狗油胡，一对小圆眼睛，说话尖嗓音，你忘了我们一起上的船？想起来，哎呦坏了，我一睡着了，您不知道，半路上咱们这只船呢遇上风了，只好背鼻靠岸。您那个搭伴那老头非要洗澡，我们怎么劝也不行，后来他跳进水去了，可能啊就一直没回来。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他的影，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不开船呢。就这样我们开了船了，不知道这小老头上哪儿去了。糟糕，四叔了。爱虎一边哭一边离开这只船，又不知道铁面金刚沙龙住的什么地方，奔哪边走，心里连数都没有。他揉揉眼睛，哎，突然往大道上一看，从对面来了二人。